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今天我们继续《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先看一到二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与神同工就是做神的同工，我们是与神合作的人。上帝是手，我们是虫。但在侍奉上经常不经意的，我们是希望神与我们同工，神帮助我们完成我们想要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祈祷也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完成我们想要实现的事情。保罗这里说的是主权和位分的差别。耶稣是主，我们祷告领受神的意向，我们与主同工，一起完成他的托付。这样的谦卑侍奉，我们会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保罗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劝哥林多教会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徒受就是白受，空受神的恩典，就是不要叫这个恩典落空了。什么样的情况会是落空呢？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却仍然为自己而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才写到，耶稣既替众人死，我们这些信他而活的人，就不要为自己活，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也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是主的人就不再为自己活，就不徒受神的恩典。保罗劝教会是有非常紧迫时间的感受，期待他们尽快的修正他们的错误。所以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的话，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保罗表达神在救恩历史当中施行拯救，过去在巴比伦的时代神如此行，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依然如此行。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上帝在基督里，借着十字架的福音，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任何人只要听闻福音，接待耶稣，现在就得到拯救，并且与神和好。只是救恩的完全，还要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彻底的实现。我们继续看第三到第十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 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于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保罗称自己是神的用人，用人就是仆人，他完全属于主，全力以赴地把主所交办的事情办妥，还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用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主人，所以用人在凡事上都要谨慎，避免有不好的见证，使人在认识主和信靠主上有了妨碍，也让用人这个职分身份被看清和污蔑了。神的用人还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扮演他人和主耶稣之间的连接桥梁。若基督徒在各样的事上表现有见证，那就可以吸引非基督徒来认识神，信靠神，并且把荣耀归给父神。保罗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神的用人其实可以包括三方面的特质。第一，借着仆人的品格来显明是神的用人。品格当然包括了忍耐、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在这五方面。在忍耐方面，神的用人是会经历还要面对许多的苦难、患难、穷乏、困苦。患难比较是外在的，穷乏是经济和生活上的，困苦则是内里心灵层面的。保罗外在的患难，具体的有被打、被监禁、传福音的时候被扰乱。就拿被打来说，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被棍打三次，被石头几乎打死一次，另外还遭遇三次的船难，有一夜在海里面还等待救援，另外还有各种的危险。保罗说，像行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这危险四面八方。他在生活上其实并不依靠哥林多教会，他以支帐篷为生，但是感谢主，哥罗西教会有为他在福音的工作上继续的奉献。除了他外面的这些事，保罗说他还挂心众教会的事，这些压力天天的在他身上。除了这些以外，他在各会堂传讲福音的时候，总会遇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逼迫跟搅扰，让他无法顺利的传讲福音，甚至有的时候需要逃命到另外一个城市继续去侍奉传福音。这些为福音所受的鞭打、监禁、扰乱，虽说是从人而来的逼迫，却是属灵上强大的征战，是抢救灵魂大作战。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保罗并不退却，反而越发勇往直前。他甘心情愿地为主经历这些患难，并且更加的勤劳、警醒和不死。这几个词在现代中文译本当中翻译为劳苦、失眠和挨饿。所以不食并不是因为敬虔不吃饭，就像我们要禁食祷告，不是，而是劳苦忙碌到没有时间吃饭，有的时候也因为受苦被虐待而没有饭吃，或者暂时因为经济的缺乏而没有食物吃，这些都是保罗所承受的。他没有怨言，因为他深知自己是神的用人。至于其他的品格，像廉洁、知识、恒忍、恩慈，保罗也都兼备。知识就是对上帝旨意的洞察力，对福音真理的认识，它是生命的智慧，以及对福音展现的一种具体的行动力。恒忍则是面对从人而来的逼迫、伤害、痛苦、羞辱，他不以恶报恶，却具有以善胜恶、 恩慈回应的能力和心肠。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这些困难，求主也给我们智慧、爱心和这样的力量。保罗说的第二个特质是神的用人在侍奉上的基本特质。他也说了五项，包括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和仁义的兵器。上帝的仆人侍奉要有圣灵的同在，也要兼具圣灵的恩赐。这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上帝仆人侍奉教会的恩赐，这也是上帝大能的彰显。所以我们也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有哪些，透过这些恩赐也显出神的大能。神的用人在真理上要诚实无畏，不能讨人的喜悦而牺牲或避重就轻，或者扭曲真理的信心。如今教会宗派林立，我们都是大公教会的成员，神学立场或有不同，但在耶稣核心的真理上必须相同。像是童女怀孕、道成肉身、神人二性、十架受死、复活升天、末日再来等等，这些真理不容掺杀、偏狭、模棱两可，否则就是异端学说。至于仁义的兵器，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用来对抗恶者或邪灵的属灵兵器。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第八到第十节的分享。保罗说神的用人第三个特质，就是要在不同的经历当中、评价里面和侍奉态度当中来彰显是神的用人。保罗举了一些对比，羞辱或荣耀，恶名或美名，诱惑人或诚实，不为人知或人所共知，要死或活着，受责罚或不至丧命，忧愁或常常快乐，贫穷或叫许多人富足，一无所有或样样都有。我们看这每一组其实都是从现实、属世和短暂的价值跟信心、属灵、永恒和未来的盼望和丰富来做对比。保罗可以穷乏、无有，或是看自己所拥有的为粪土，他为的就是要得着基督，以基督为他生命的至宝。上帝的用人应该避免因为私欲、罪恶、错误遭受羞辱、恶名和责罚，反而更应该借着侍奉主，为主坚持得主，反而更应该借着侍奉主，为主坚持从主得荣耀、美名、诚实、活着、快乐、富足，样样都有的丰富生命。上帝的仆人即使面对今生的无穷挑战，也要心存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盼望，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继续跟随主、侍奉主、爱主，并且荣耀主。我们继续看十一到十三节。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口是张开的意思就是诚实无畏，说话很坦白，没有避讳不说的。心是宽宏的，就表明保罗这位上帝的用人对教会的爱护有加、接纳，还有对教会心胸宽广。但是相对于教会有一些人对保罗，却显出他们的心胸狭窄。教会信徒的狭窄应该是受了假教师、假使徒的影响，使得他们质疑保罗，不相信他的教导，也不认为他是真正爱教会。所以教会的问题，保罗说在教会自己，在信徒自己的身上，而不在保罗，也不在同工身上。但是保罗因为爱，所以他持续的愿意接纳和宽容他们，也鼓励他们用同样宽宏的心来回应他和同工。这是一种为父之爱的心肠。这位教会属灵的父亲就像是循循善诱的教导自己的孩子，引导教会要认识他的爱，也借着宽宏的态度来回应保罗的爱。我们继续看十四到十八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信与不信不同父一轭，这一节经文常被用来作为基督徒不该与非基督徒结婚的经文依据。甚至新敏斯特信仰宣言第24章论婚姻与离婚的第三点说，基督徒有义务只同主里的人结婚， 因为那些宣认真正改革宗教信仰的人，不应与不信的、信奉教皇的或其他偶像崇拜者结婚。敬虔的人也不应与不相称的人同父一轭，嫁娶那些恶名远播的人，或那些坚持受咒诅的异端信仰的人。这样的神学立场，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的坚定和鲜明。但是后来，福音长老会萨默顿文本把这一条改写了，内容是：凡是有能力判断他们所同意之事的人，只要不超越圣经所禁止的血缘关系，就可以结婚。这样的婚姻在神和教会眼中都是有效的。但不是所有的婚姻都完全和确实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和目标。除非伙伴双方都委身于同一的基督信仰，和分享同一的意愿，就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家庭。福音派的基督徒在寻找婚姻伙伴时，应该只选择那些坚持同一福音信仰的人。我们从这个文本的叙述内容来看，感觉对基督徒的婚姻就是比较软性，比较宽容。但是我们要再想一想14到18节，这里确实是在说基督徒的婚姻原则和限制吗？我们必须先了解保罗说这段话的原意，否则就容易断章取义，失去了圣经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外邦的信徒为多数，而教会又面对哥林多异教信仰的冲击，所以教会信徒若未能在真理上被建造起来，行为道德就很容易受到异教和世俗文化的影响。这是哥林多教会仍然存在的许多道德败坏的理由。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些假使徒，他们是撒旦的差役，无论他们在教会里教导什么，推动什么，他们都是一群不信的人。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怎么能够跟这一群不信的人掺杂同工跟合作呢？这是不恰当不合宜的，因为这是无法在主里真正有团契有相交能够彼此合一的。说得严重一些，教会的信徒不能跟不信的或者异教徒妥协，跟他们在属灵上有密切的往来，甚至在教会的敬拜里，我们当然不能掺杂偶像敬拜的文化，使我们原本那奉献给神荣耀的敬拜变得污秽而不洁。在摩西的律法规定当中，不同种的牲口是不能同父一轭，像牛跟驴就不能同时负轭的来耕地，这是生命记22章所说的。所以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圣洁和污秽有什么相通，相通就是相交团契的意思。这两者能够有团契吗？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意思，有什么相通呢？圣洁和污秽两者其实没有任何的共通点和一致性。相信耶稣的和不相信耶稣的有什么相干呢？他们彼此有份吗？他们能够在永恒当中有关联吗？保罗说，当然没有。我们这群属神的人是永生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我们。保罗引用生命记第26章和以西结书第37章，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圣的，教会是圣的，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神的殿。信徒完全属于基督，所以怎么能够随从这些不信的假使徒，或者跟着去拜偶像沾染污秽？绝对不行。基督徒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沾染不洁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分别为圣是保罗在这里提醒的重点，认清假使徒、假教师，远离他们和他们的教导，上帝就必收纳我们，保罗也必悦纳哥林多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借着宝血把我们分别为圣，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永远的儿女，这是我们极大的恩典，极宝贵的身份。我们一起祷告。父啊，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指的是我们在教会里不能和不信和拜偶像的人有亲密的连结。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上、职场上不能和非基督徒一起生活工作，只是我们和非基督徒仍然无法建立在基督里的亲密感。求主保守我们，保守你的儿女，我们都是分别为圣的，是神的儿女，以致我们所行的不可徒受主的恩典。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求主。